好多謝。Yes. 多謝主俾我機會嚇，又再同大家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分享聖嘅説話。嗰首歌《神説話》係非常之重要嘅，係比講到嘅人更加重要。好認真嚟到聽，真係好認真聽。我一路睇秩序表嘅時候咧，我一路睇到伍國華牧師治療嘅事。我記得係好多好多年前，我喺神學院嘅時候，我被分派嚟到九龍迦南堂做實習嘅。當時咧，我參加團契，伍國華牧師就係團契嘅團長，我印象。所以見到伍牧師嘅時候，請代我問候佢。弟兄姊妹，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約瑟同兄弟復和，同埋咧從呢個角度去睇創世記嘅主要嘅信息。咁今朝早咧就我唔使揸住個麥嘅，即係而家要揸住咧，就發覺我未必處理曬所有嘅嘢。我一邊咧就係呢個 PowerPoint， 一邊係講章，另一邊咧就係嗰、那個撳呢個 PowerPoint 嗰個嘅。我試下，如果我真係 miss 咗咧，後邊負責嘅弟兄你幫我一個忙嚇。講道人最大嘅期望係咩嘢咧？唔係佢講啲人嚟同佢講，係講到講得好好啊咁樣。而係完咗之後，弟兄姊妹話：我好喜歡你講嗰段嘅聖經，我明白，我好想翻去再睇。上帝同我講咗説話。这个是讲道最重要的部分。讲道人是解或者应该说分享圣经里面的内容。我一直以来我有参加一个国际的读经 的组织，叫做国际读经团契，英文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简称 BSF。在这里得到很多的体会。我记得去年跟大家分享都是来自我在 BSF 的一些体会。BSF 去年呢就是读创世纪。咁咧用全年嘅時間咧就係讀創世記嘅啫，我對創世記有多一點點嘅深刻嘅理解。一般人我哋對創世記嘅諗法就創世記咪講創造世界咯咁樣嚇。咁你留意你真係睇創世記嘅時候咧，除咗第一、第二章講創世之外啊，後邊全部咧就講人類嘅歷史，去到由第三一路去到十一章咧，講人類即係上帝幫人類安排所有嘅嘢咧。啲人咧都搞和曬佢，就亞當夏娃開始，跟住巴別塔等等，你可以想象，搞亂曬神嘅計劃。咁神咧就選擇佢所喜愛嘅亞伯拉罕，從亞伯拉罕開始，將救恩透過亞伯拉罕同佢家族，然後將呢個救恩俾曬全世界嘅人類，全人類。亞伯拉罕可以話係我哋屬靈嘅父親。由十二章開始到第五十章，整整三十八章嘅聖經，都係講乜嘢咧？讲神要救赎，透过亚伯拉罕家族要救赎世上所有人，所以创世纪其实是讲救恩的，即系同马可马太福音差不多，是讲救恩。今天咧，我又想同弟兄姊妹分享，从约瑟，从呢、这个年青人一路讲佢大半生，佢同兄弟嘅复和，有咩咁重要呢？吓，同大家分享呢样嘢。最后咧，我会掂到。因為他和兄弟復和的緣故，我們看到創世記那個主要的信息。弟兄姊妹，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們說約瑟憑著他高貴的品格，他改造了他的兄弟，因為他和他的兄弟復和的緣故，他挽救了一個家族。弟兄姊妹，這個只是一個家族的歷史，但是不单单是这样，他不单单挽救了他的家族，他父亲雅各所建立的家族，他的曾祖父阿伯拉罕所建立的家族，他同时完成了上帝交托给他曾祖父阿伯拉罕的属灵的那个约，那个圣约，那个 Holy Covenant。 这个是整个创世纪最核心的信息。很多人当我们不顺从上帝的时候，讲俗一点，我们搞错了上帝计划的时候，创世纪给我们信息就是上帝会将它 用我们最通俗的讲法，就是上帝会搞回定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很混乱，就是失落了，很多人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好事，但是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令我们失落，令我们彷徨。弟兄姊妹，创世纪的提醒就是神会将这些事搞回好。 咁咧就在座我見到有啲長者嚇，咁咧你記得你離開嘅時候，你記住呢兩節聖經。如果你唔記得我講到內容唔緊要嚇，你記住呢節嘅聖經。正話執事都同我哋讀過，我哋先睇第一段聖經先嚇。兩段千古傳頌嘅聖經嘅説話，第一段咧就係、我讀一次，你讀一次，咁我哋就背咗佢得唔得？其實唔難嘅嚇，嗰度只有17、18個字嘅啫。我讀一次嚇，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好唔 OK 啊？你讀一次咯喎，一二三。好，網上頂尖佢都跟我哋啊！我哋一齊再讀一次咧，就唔睇咯，好唔好啊？一二三，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嗱，記住呢段聖經。我哋一路嚟同大家一齊分享約瑟嘅一生嘅時候，你先知道呢句聖經嗰個意義幾咁沉重，幾咁重要。呢句説話係約瑟37歲嘅時候講嘅，係對住嗰啲陷害佢嘅兄弟。他重新看他自己一生，很多人覺得他一生最悲哀、最困難，但是約瑟看回頭，一切都在神的手當中。第二段聖經我用了新漢語聖經日本，我讀一次，大家讀一次好不好？我怎能代替神呢？你們籌謀對我作惡，神卻籌謀使他變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若果你覺得你一生當中有人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你認為不開心的事，你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兄弟姊妹，或者我們最親近、我們的配偶、我們的同事，即或如此，神都會將這些扭轉變回好。這個是整個創世紀最核心的地方。你試下閉上眼想一下，雅各有幾多個太太？有4個太太，有12個仔女，幾咁複雜嘅一個家庭，恩怨情仇。神竟然交託佢嘅聖約俾個咁嘅家族，搞唔搞得掂㗎？咁樣，最後神將佢扭轉，就好似我哋要相信神，同樣可以扭轉我哋嘅生命一樣。好，我哋試下咧睇下約瑟嘅一生。我知道大家好熟悉嘅，就因為我相信大家熟悉咧，所以我好簡單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約瑟一生咧，有我睇下呢個 PowerPoint 得唔得嚇 ？OK 嚇，呢個 pointer 咧啊，呢個零啦，一路到110，約瑟生存嚟110歲啊，斷估冇人老得過佢噶啦嚇，110歲。由零開始到110歲，我哋仔細去理解、去明白一下約瑟嘅一生，就明白正話我哋所讀嗰兩節聖經幾咁寶貴嚇。約瑟出世嘅時候咧，佢0歲嘅時候咧，佢父親雅各啦，係咪啊？雅各咧就喺佢舅父拉班嘅嗰度就幫佢放羊。咁大家仲記得雅各因為驚佢阿哥殺佢，咪二嫂殺佢，咪走佬咯，就走咗去舅父嘅樹。咁去到嘅時候咧，就中意咗佢嘅表妹，叫拉結 Rachel， 中意拉結，咁啊想娶拉結為妻。咁啊舅父就同佢講話：你想娶我個兒女拉結，你幫我做7年工，免費嘅咁樣啊。咁佢應承咗。咁咧就後來拉班再同佢講嚇：我呢個細女咧就未嫁得住嘅，因為佢家姐未結婚，所以你娶埋佢家姐咧咁就得啦。咁再做多7年。總共是14年。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雅各就在拉班手下做了14年事，沒有任何的補償的。很有趣，聖經這樣說的，因為聖經說雅各因為愛的緣故，看這14年好像一天一樣，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他 在拉班的手下的工作，在他這段的時間裡面約瑟就出世。約瑟出世之前咧，佢有10個哥哥嚇。咁啊，去到佢大概6歲嘅時候咧，我呢個指一指呢度嚇，第二個日期咯，我寫咗6字。到佢6歲嘅時候咧， 拉班即係喺佢雅各，即係佢父親喺拉班嘅手下已經住咗20年啦。咁後來雅各就覺得即係唔可以再住落去啦，因為佢自己嘅仔女咧，同埋佢舅父啲仔女咧，好多衝突矛盾。咁啊，兩大家族一齊好多衝突，唔能夠再住落去，就預備離開，又翻翻去邊度咧？翻翻去自己嘅祖家，希望翻翻去佢父親以撒嘅地方。咁啊，所以全家就搬嚟佢舅父嘅地方。佢從人即係從事業嘅角度，建立咗一個好好嘅事業，但係佢完全放棄，帶住佢應得嘅牛羊駱駝就翻去祖家。喺翻祖家呢100里路嘅路程當中咧，雅各嘅最愛嘅妻子拉結咧，就喺路上就生咗第12個仔，個名叫便雅悯。12支派大家都聽過有便雅悯。喺生便雅悯嘅過程當中咧，因為難產嘅緣故就死咗。即係話咧，約瑟喺佢6歲嘅時候，喺佢半走難嘅情況之下，佢媽媽就離開咗佢。即係我哋一路嚟都覺得，我哋印象只係見到呢張著彩衣嘅約瑟噶嘛，係咪啊？所以咧，我哋喺主學啊或者團契嘅時候，我哋都覺得約瑟係一個無憂無慮嘅富二代，阿爸又有錢啊，咁咧就家道興旺。我哋一路印象都係咁樣。我哋斷估唔到咧，約瑟嘅前半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艱難。比我哋在座任何一個人，甚至更加艱難。他6歲的時候，媽媽離開他，因為生他細佬便雅悯的緣故。所以咧，喺約瑟的17歲之前那段日子，聖經講得很清楚，他大媽即係拉結所生的那6個仔是不會跟他一起玩的，是看不起他的，是不喜歡他的，他只能夠跟他爸爸的妾侍，2個妾侍的仔女來到生活。這個家庭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家庭，我們沒辦法想像，因為拉結，因為利亞初初生不到小朋友，所以雅各就娶了他2個太太的服侍他的侍女，本來1個太太現在變成4個，多麼複雜。我哋可以想象雅各，我哋可以想象約瑟喺佢成長嘅過程當中，佢所遭受嗰啲嘅歧視，所遭受嘅壓迫。佢10個兄長咧，都唔係善男信女嚟嘅嚇。佢大哥叫做流便，12支派嘅最大嗰個流便。聖經話流便咧係同佢繼母同床。一起睡，那他爸爸雅各知不知道呢？知道，雅各知道，雅各很不喜歡這件事，但他沒辦法阻止他的兒子跟自己的妾侍同床。這個不是純粹情慾的問題，因為當時猶太人的規矩就是，當一個大家族的家長離開，他的大兒子是可以承繼他父親大部分的遺產，還有接收他的繼母。當時有咁嘅規矩嘅，接收佢繼母就唔係生佢嗰個啊，接收佢繼母。所以你可以想象流便喺佢爸仲未死嘅時候，同佢嘅繼母同床，即係話佢即係立埋佢阿爸嗰份，佢冇將佢父親放在眼內。咩家庭嚟嘅呢個？佢老豆雅各都搞唔掂，你可以想象約瑟係點樣生活嘅咧？佢二哥三哥嚇。二哥、三哥、西面同埋利未，都係啲好勇鬥狠嘅人。聖經話佢曾經因為仇恨嘅緣故，殺咗示劍。示劍一個地方嚟嘅，示劍呢個地方所有嘅男丁殺曬佢哋，因為仇恨嘅緣故，都唔係善男信女。即係我哋要從呢個角度去理解約瑟嘅前半生。佢唔係嗰啲揸住跑車啊 Porsche 咁樣啊周圍去嗰啲，佢唔係嗰啲嚟，佢過住非常之艱難嘅日子。雖然佢父親愛錫佢，但係佢唔係大仔，佢冇媽媽嘅呵護。 所以後到佢，你想象當佢喺創世記四十五章第八節講嗰句説話嘅時候，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背後幾咁沉重，幾咁複雜，有幾咁濃厚嘅嗰個歷史嘅意識喺度，係幾咁觸動人心。十七歲嗰年就係、是、就係、是、約瑟扭轉佢生命嘅嗰年。咁啊，呢個做爸爸嘅雅各咧，就吩咐約瑟嘅十個哥去試劍放羊。知唔知點解要翻去試劍啊？喺嗰度試劍殺個人咧，都唔驚啲人報仇咁樣嚇。咁咧又吩咐約瑟一個人咧去視察佢兄長嘅行為。我都覺得呢個爸都好奇怪，即係做間諜啊，睇下你哥，因為可能唔放心佢阿哥，可能去咗之後唔知搞咩嘢咁樣，就派第十一個仔約瑟。去睇下佢搞咩事，翻嚟報告。咁臨行咧，仲俾埋件彩衣佢著。咁呢個彩衣咧，本來係一件榮耀嚟嘅嚇，但係帶嚟殺身之禍。所以我哋寫咗幾個字，彩衣成為咗故事嘅引線。佢兄弟對佢佢兄長對佢妒忌到極點，見到件彩衣啊，嬲到不得了，最後想殺。聖經話，當佢行試劍離開咗老家，佢老家喺希伯倫啊嘛，係嘛？咁咧就去試劍，行幾遠路咧？行一百里路，一百里路都唔係短路，係嘛？我哋都係一個鐘頭都係行四公里路啫，係咪？都行廿五個鐘，咁你都要瞓覺㗎，可能行咗幾日幾夜㗎啦。揾唔揾到佢兄弟咧？揾唔到。原來佢兄弟自作主張，佢離開去到試劍之後咧，離開咗試劍。去了事件另外離開事件220里路的地方叫多丹，約瑟找不到他哥哥，很擔心17歲的小孩未出過門，一個人，你知道當時那些人出遠門呢，都是連群結隊，帶著牛羊駱駝，帶備食物的嘛，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雅各給約瑟一個人去。在新漢語聖經的翻譯就說，他在路上走來走去，你可以想像是一個非常恐懼的少年人，一個自然的反應，跑來跑去找不到路。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弟兄姊妹，我們人生是經歷過或者現在在這樣的狀態當中，找不到路，跑來跑去，我們想要的地方我們看不到，又不知道自己去哪裡找我們想要的東西，無所適從，方不窄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現了一個為他指路的人，一個陌生人，他不認識的荒山野嶺，都很奇怪，荒山野嶺有個這樣的人在這裡呢？他講給他聽他兄弟 的去向當時那人來問你，問他你去哪裡啊，那就我估約瑟可能即是想哭這樣的了，你快點講給我聽，我那幾個哥去了哪裡啊，你知道的話你講給我聽啊。荒山野嶺過了那麼多日，有什麼可能這個人會知道呢？奇怪，這個人知道，這個人就跟他說，我聽你哥哥說，他們去了多丹這個地方。今天我們看回頭，我們知道都不是簡單，即是不是一個偶遇來的，但當時的約瑟可能沒有想到那麼多，總之有人說給他聽就去了。當20年之後，當約瑟成長之後，他知道當他 在曠野迷失，那個為他指路的人肯定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只有一個可能性，是來自上帝的使者。弟兄姊妹，可能在我們一生當中都遇過這樣的人，不過我們沒有認真 去想，或者甚至我們不在乎，其實這樣的人其實不少，在我們身邊常常提醒我們，當我們方不擇路，無所適從，慌張的時候，神常常在我們身邊派遣他的使者來幫我們。當時約瑟不知道，後來他知道，他知道了之後就說了那句千古傳頌的說話，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又開始，又最開始，我下埃及不是偶然的事，是有神的使者指點我的路，以致我來到埃及。好了，那麼正話佢終於揾到佢嘅兄長啦，本來應該好開心嘅，但係換來殺身之禍啊！佢嘅兄弟蒲謀將佢置諸死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十七岁的约瑟，是他的，就是陷害他的人，不是一个他不认识的路上的强盗，是他屋企里面他的兄弟，他父亲的儿子。你试下眯埋眼想象，将佢哋将佢推咗落个山窿嗰、那个嗰、那个地窿里边。圣经有讲约瑟系求佢哋原谅，即系放过佢，有讲噶吓。你试下，如果你真系做话剧嘅时候，约瑟讲咩说话咧？一定会同佢讲：大哥啊，二哥啊，三哥啊，求你放过我啊吓，俾我一条生路啊咁样。嗰种哀伤嗰种嘅神。另一方面咧，我哋可以想象佢几个大哥喺上面望住佢，嗰种狰狞嘅面孔啊！你都有今日啦，着彩衣咁巴闭咁样，我就要死在旷野。我翻去讲俾阿爸听，系野兽食咗你啊！系咁嘅情况。在座我谂有啲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做社工或者做教师，你都知道啊。佢年轻嘅时候，嗰啲好深刻、好惨痛嘅经历。如果我哋冇将佢改造嘅话，永远会留喺我哋脑海里边，随住我哋一生嘅，都系咁样系嘛？我哋到咗咩年纪，三十、四十、五十都好啦。细个时候所受嗰啲嘅欺凌啊，好多年之后都会喺翻到。有冇想象约瑟都会有咁嘅经历？佢唔系富二代，佢唔系嗰啲好可爱嘅小王子啊，佢唔系嗰啲快乐的小王子。他受尽人间的痛楚，就好像基督一样。所以有人说约瑟预表基督，也有这样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就是约瑟，十七岁的约瑟，后来他得到他大哥流便和四哥犹大半点的仁慈，就是跟他说不要杀了他啦，卖了他啦，这样。其实 他大哥流便真的不是很想，真的不想杀他的这个小孩，所以他不至于死，他被卖到埃及做咗奴隶，本来都算是富二代的，而家做咗奴隶，十七岁的约瑟，一生点样？当一般人咁样谂嘅时候，佢会点样讲？点样睇自己一生嘅咧？佢去到埃及卫长波提佛嘅家，佢好努力，佢从来冇自暴自弃，佢冇俾佢兄长狰狞嘅面孔，要杀害佢嗰啲嘅。那些的痛苦啊，克制他的一生。有很多人，我们受过一些人家的嘲讽啊、压迫的时候呢，我们一生就做了一个受害者。我们从来没有从那些苦痛里面脱困出来。有些不是这样。有些很努力，很努力。也都因为上帝祝福他的缘故，他被升为管家。他做了波提佛的管家，得到波提佛的信任和赏识，正不正啊？梗系正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波提佛的妻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就引诱他，最后诬告他，又说他侵犯他，咁咧就圣经话约瑟又被下到监狱里边，本来是奴隶嚟嘅，而家咧就收监。侵犯主母呢，当时对一个奴隶来讲是肯定是一个死罪来的。为什么约瑟没有死到呢？为什么没有被人杀头呢？不少的解释圣经的人是这样看的。他说他们都相信呢，波提佛呢是相信约瑟来清白的。但是碍于情面呢，就总不能够说我太太呢就引诱我管家所以我不杀他了，这样你不可以这样说的。所以咧，系约瑟唯有被下到监里边啊。佢喺监狱当中有几耐，我哋唔系好确定。但有一样可以确定系，佢从来冇自暴自弃，冇自怨自艾。佢凭住自己嘅能力，加上上帝俾佢嘅祝福，佢成为狱中嘅管理者，哇！真系不得了呢个人。喺波提佛嘅家成为管家，喺狱中成为监狱中嘅管理者。第一次我哋只系停低谂少少，相对于我哋人生，我哋知道我哋难免喺生当中会遇到唔少嘅困难。我哋工作上嘅对手，或者我哋家庭中好多其他嘅人，佢哋对我哋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对待我哋，令我哋受好多苦。即或如此，约瑟系一个好嘅榜样。 當我哋翻轉頭就係諗住上帝，諗住上帝嘅帶領嘅時候咧，上帝會帶領我哋經過嘅，會帶領我哋經過嚇。所以先講出嗰句説話係嘛？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後來佢喺監獄當中就遇到王嘅酒政同埋膳長，為佢哋好準確咁嚟到解咗夢。咁善長就答應為佢申冤，但唔記得咗。咁如此這般喺監獄當中咧，過咗兩年，受多兩年嘅苦。不過咧，因為佢都係喺監獄當中做管理者，應該都 OK 嘅，係咪啊？嗰幾年多嗰個兩幾年嘅歷練咧，當時佢三十歲嘅時候咧，佢就離開監獄啦。咩情況之下咧？就係、是、法老王發咗個夢，要揾人解夢。咁周圍都揾唔到。卒之呢個善長就諗起嚇，約瑟曾經為佢解夢，好準確，就諗起約瑟。有一次我同啲青少年人查經嘅時候，我哋話佢誒好冤枉咁坐多兩年監啊咁。呢個青年好醒目咁樣講：，如果兩年前佢走咗咧，就揾唔翻佢噶咯喎，都啱嘅喎。上帝嘅差面幾好啊，係嘛？上帝時間幾好啊？兩年前佢放咗佢咧，可能都去咗唔知咩地方，都係做奴仆嘅啫。充其量咪做第二個管家咯咁樣。去唔到法老王嗰處，神嘅時間係唔係我哋想象嘅？弟兄姊妹，佢有佢嘅時間，佢有佢嘅 timing。我哋忍耐，我哋倚靠。當時約瑟已經三十歲啦，所以咧，如果我哋翻去睇睇嗰個表咧。嚟到呢度啦，三十歲咧就係、是、王見到佢啦。過咗七年先至見翻佢兄弟嘅。三十歲嘅約瑟被帶到法老王嘅面前，法老王問佢：我聽人講起你嚇、啊，你聽咗夢咧可以釋解嘅喎、哦，咁樣。約瑟點樣回答法老王咧？佢話：唔係我，係上帝，不狂不卑，將榮耀歸俾上帝。后来他为法老解梦，即是你的梦，即是说呢，有埃及将要面对七年的丰年丰收，但是跟着没多久有七年的荒年，那就有饥荒的来临，要好好储备粮食，你和你的百姓就可以过了这个难关了。挺聪明的，不亢不卑的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三十岁的约瑟得到法老王的重用。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话，法老王对住佢所有啲大臣咁样讲：像他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我们能找得到吗？赞佢，有神嘅灵喺佢度，我哋揾唔到啊，揾唔到啊嘛，就揾佢嚟做宰相啦咁样，个个都心悦诚服。弟兄姊妹啊！我哋喺其他人嘅心目當中，我哋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嚇？別人喺身上睇到上帝，別人喺約瑟嘅身上睇到上帝，喺我哋身上睇到邊個咧？法老王都睇到嚇，法老王唔係一個敬畏上帝嘅人，但係佢睇到喺約瑟嘅身上有上帝嘅能力，佢將佢嘅國家交俾約瑟。在座我知道亦都有弟兄姊妹，你因為敬畏上帝，你忠於你的工作，你的老闆看重你，他將個責任交給你，你就忠心完成。但你一路你看約瑟的故事的時候，他知道真正服侍的對象不是我的老闆，不是法老，而是上帝。好了，七年豐收過去了，約瑟儲了很多糧，七年的饑荒來臨。那就是正話那裡那條線呢，三十歲就做宰相，過了七年的豐收，開始三十七歲的時候，那個呢荒年就來了，就是他重建的兄弟的時間。七年豐收過去，七年的饑荒來臨，在約瑟三十七歲那年，他的兄弟從迦南地来到埃及吃粮，没东西来找他。约瑟很意外见到自己的兄长，当时约瑟挂念的是什么呢？再下去看看这个 個方向先得啊。唔該，後邊要我諗要幫個忙咧，我想睇下下邊幾張。係啦，係呢張嚇。喺約瑟37歲嗰年啊，佢嘅兄弟從迦南地嚟到埃及。當時約瑟心裏面最掛念嘅係咩嘢咧？三樣嘢。第一就是他父親雅各還在不在呢，那就分別了20年了，約瑟掛著他爸爸。雅各當時多少歲呢？130歲，約瑟37歲，130歲。第二，他掛著他弟弟便雅敏，即是我小時候都被我10個兄長欺負，我弟弟沒有我在他身邊保護他的時候，他會怎樣呢？樣第三，我的兄弟有沒有改過呢？这个是他所关心的事。很动人。我跳过当中一些详情，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三样东西都令约瑟可以放心。他父亲仍在。第二，他的兄弟便雅悯是比他上面十个哥哥开始爱锡和保护。第三，他兄弟开始改过。他大哥流便，他四哥犹大，甘愿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地做奴隶，换取便雅悯可以回自己的老家。当发现所有的问题，他心里所挂心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时候，约瑟就和他兄弟相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45章是这样的背景。他的生前本身觉得很凄凉，17岁就被卖，37岁又见回自己的兄弟，然后就跟他们说，兄弟 相见的时候，他揽住他的弟弟便雅悯，跟你兄弟一起大声来到喊，然后讲出正话，我们所背的那节圣经，最宝贵的圣经，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当睇翻转头，由17岁，佢喺荒野碰到个陌生人，到佢碰到波提佛，到佢碰到法老，约瑟知道佢一生系神嚟到保护佢、带领佢。好多时候我哋会讲时势造英雄啊，约瑟几幸运啊，即系遇到个赏识佢嘅法老，将权力交俾佢，将机会俾佢，所以佢有得表现。但約瑟跟我們想法不一樣，約瑟知道這一切背後都是因為上帝。聖經學者John Walton 約翰華爾頓在他創世記卷下，他總結約瑟的一生的時候，他這樣說，他特別強調，從創世記的立場來看，重新改造約瑟的，將他一個悲哀的童年改造的，不是法老的雙手，而是上帝的手。法老當然給機會他表現他的才干，但扭轉他的生命的是上帝。約瑟所以能夠得到法老的賞識，約瑟所以得到有智慧有成就，都是因為上帝。所以我在這裡看的時候，我深深的感動，約瑟始終不是法老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約瑟當他自己反省的時候，他深深的知道，我今天所經歷的不是偶然，不是其他人所摆布，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就算有人刻意陷害我们，上帝都会将他们扭转。所以才有我们刚才读过第二段圣经，是吗？你原本是要陷害我的，但上帝会扭转他，想坏事变成好事。这个是整个创世纪的最核心的地方。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家族将祝福给很多人，但来到雅各这一代，即是我们会摇头叹息，怎有可能延续上帝的救赎呢？但上帝可以做得到，扭转，透过约瑟的那个高贵的性格、品性，和兄弟复和，重新延续这个属灵的那个的救赎。我们重温一下，暂时挤低一些笔下，我们重新温习一下另外一个背景。在约瑟讲这句话200年前， 上帝同佢曾祖父亚伯拉罕立约，记载喺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地上万族都因你得福，同亚伯拉罕。然后十五章好奇怪嘅一度地方就系、是，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嘅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后来从那地出来。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是约瑟讲这句说话之前二百年前，上帝跟他曾祖父讲，是上帝有所安排。上帝知道要以色列人经历过什么叫为奴之地，什么叫真正的释放，为世人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下埃及真的不是偶然的，上帝几百年前已经讲了，可能约瑟当时都不是很知道，后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掌握当中。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跟着神的心意做的话，其实我们完成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事，一个很大很大的图画，我们当中是其中一部分，但当我们做了这件事的时候，是成就了上帝其他你想不到的计划。也许弟兄姊妹会说，也许弟兄姊妹会说，那个约瑟啫，约瑟咁叻梗系啦，上帝爱佢咯，咁咪可以扭转咯。弟兄姊妹，我都想问你，上帝系咪你系咪都相信上帝都爱你？上帝系咪都照顾你？上帝知道唔知道你嘅名系乜嘢？圣经话，上帝连你头上嘅头发佢都数过。上帝爱我哋每一个人，上帝俾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即系张卡，嗰张卡写低咗我哋呢条路应该点行，系我哋人生嘅地图。喺廿几年前，华里克 Rick Warren 写咗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的翻译叫标杆人生。我想很多人都看过一本很出名很畅销的书，卖了五千万本就不得了，这本圣经好像圣经那样。华里克在标杆人生 的开头，在他的首页，他很幽默地说，这句说话是这样说，我们的人生是不属于我们，是不是很奇怪？他说我们的人生不属于我们。他英文原本的意思是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s plan。 你的人生其实是上帝的计划，是不属于我们的。当然我们可以拿回来的，我们自己说我行我素都可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跟我班青年人，都是初入大学和职青同我哋分享呢句説話嘅時候，講華利克呢本書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s plan。一個年輕人就好客氣，即係好就舉手問，佢真係好想知道。佢係咁樣問我，佢話：柏宏哥，唔係上帝唔係將我哋人生嗰個路向，點樣決定人生嘅路向呢個權交俾我哋嘅咩咁樣？可能我哋每個人心底裏面都會咁諗。不是我们决定我们自己人生的吗？他不是想跟我拗，我知道。不过那一刻，其实我估计心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思考。他不是想驳我的嘴，而是他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他信不信上帝安排他？他信。但是他又搞不清，他又找不到。就好像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在荒野荒不择路。你知道我當時呢，我知道我不能夠用理性，即是好像聖經難題咁樣同佢講，我覺得冇意思。我只係問咗一句，我問你幾時開始有呢個問題㗎？個個靜曬，通通大家喺度傾，喺度諗緊呢啲，就想說服佢係真係上帝㗎咁樣。你幾時開始有呢個問題㗎？即係話你嗰個困惑係幾時開始㗎？你觉得又有上帝的带领，但你又找不到，你又觉得上帝是给你自己选择， 但俾你選擇嘅時候又唔知點揀呢啲咁嘅矛盾。其實我想問你幾時開始？我見到啲年輕人喺度喊，咁啊之後嗰啲唔喺呢度分享啦。因為我諗人生都會係咁樣嘅。上帝有冇俾我哋自由咧？梗係有啦。但上帝始終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藍圖。我哋透過屬靈嘅辨識 （spiritual discernment） 去揾出。係咪下一張？係啦，呢個。我哋點樣明白上帝俾我哋安排咧？基督徒係透過自己嘅靈修、禱告去明白上帝對佢嘅旨意嘅。這個過程我哋叫做屬靈嘅辨識。Spiritual discernment。弟兄姊妹，嚟到结束的时候，我最后想将约瑟和兄弟的复活挽救了他们的家族，还有整个创世纪的主题信息拉在一起来讲。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都知道的了，创世纪是写给谁看的？谁是创世纪第一批读者？当然你和我今天都读创世纪，第一批读者是谁？作者是谁？作者是摩西，是吗？摩西是写给在流浪旷野40年的那班犹太人看的，将他们的先祖为什么要去到埃及，为什么要从埃及出来，很清楚告诉你，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我们不过是跟着上帝的旨意而行，如此而已。我们下到埃及，我们做过奴仆，我们知道做奴仆的苦痛，所以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上帝恩典是什么。40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是吧？在400年的受苦，其实一直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离开为奴之地，从此出黑暗入光明。这个是创世纪写给那班在旷野当中正在受苦埋怨，就是想说我们回到埃及地，那些以色列人写给那些人看的。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先祖行埃及本来是一个很光荣的，也都没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兄弟复和和创世纪的信息，上帝将圣约交托给亚伯拉罕的一家，到了雅各这一代有多少个恩怨情仇，我们不禁会问上帝的约 Covenant 会不会毁在雅各儿子这一代呢？于是我们见到约瑟和兄弟复和多么宝贵，多么重要，我们就哎好，真的好了，掹得回了。这样创世纪的主要信息在哪里呢？就是50章20节这里，刚才我们都读过，我怎能代替神呢？只有神话事，在世界上每件事都是上帝话事。我们有时见到外在的政治社会的环境，我觉得好像完全我们 no say， 我们没有可以讲。但创世纪告诉你，无论环境怎么改变都好，都是上帝话事。我怎能代替神呢？你们筹谋对我作恶，神却筹谋使他变好。神总是会将这些东西完全扭转。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圣约一定会成就，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受到拦阻，不会因为人的败坏而改变，甚至神的选民败坏都不改变上帝的计划。最后来到结语，跟大家分享最后的几句。下一张，麻烦。第一，复和是神的心意。约瑟和兄弟复和是神的心意。约瑟先是饶恕，然后感动他的兄弟，固然是因为他高贵的品格，更加重要因为他看出凡事有上帝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试试从那个角度去看，凡事有上帝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恶事的人，你生气他，受苦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约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翻转来讲，如果约瑟一生都心存怨恨苦毒，没有平安，他一生就被毁坏。 第二，请大家都谨记，我怎能代替神呢？在很多事上，在人生很多事上，包括到事局的看法，没人可以代替上帝。我们所掌握的不一定是真理，我们只能够让上帝讲说话。第三和第四，上帝在祂伟大的蓝图当中，上帝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lan， 很大很大，大到不得了，古往今来的人都在那里，有你在这里，有我在这里，有阿伯拉罕，有约瑟，属祂的或者不相信的人，其实都在祂上帝的蓝图当中，不过祂拒绝了上帝，是吧？每个信徒都有份，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当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约瑟因为和兄弟复和，就延续了上帝那个圣约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弟兄姊妹，今天若果我们信服上帝，我们相信我们都会延续上帝很多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属灵的计划。只有信服的人才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树。不是只是约瑟，上帝爱我们在座每一个，他数过我们的头发。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会照顾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树。好，我们下来，我们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安静下，好不好？ 我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自己来到祈祷，看看刚才这刻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信息上帝跟你讲说话的，你讲给主听，我在这里，请你跟我讲说话。你有任何对主的承诺的话，你就跟主讲，好不好？一起祷告啊！天父，呢刻我哋众弟兄姊妹，我哋喺你面前，我哋等候主你俾我哋嘅说话。天父，让我哋更加依靠你。我哋因为寻求主你嘅心意嘅缘故，我哋揾到自己人生嘅路。求你带领我哋，让我哋完成我哋喺地上嘅使命。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